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大家好吗？我是张晨，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正如诗篇所说，那些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是有福的。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也一起来思想主的话，求主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并且时刻行在他的旨意中，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今天我们会继续的一起来查考雅各书的第四章13到17节。我们会将注意力集中在第15节，特别是主若愿意这一句话上。上一次我已经向大家指出，这段经文是关乎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方向和目标。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但如此，神还透过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能够再像以前，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样的整天追求吃喝玩乐，又买又卖。我们的生命必须以侍奉神为我们的目标，我们侍奉这位至高的神是理所当然的事。今天我们会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雅各书第四章的第15节，特别是主若愿意这一句话。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雅各书第四章的13到17节，好让我们能够重温一下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四章13到17节。13节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今天我们会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第15节的主若愿意这句话。我想透过这节的经文来跟大家谈一谈关于救恩的目标。刚才我已经向大家指出，雅各书第四章的13到17节是关乎到基督徒的生命目标，正如第13节是描绘一个生命里没有神的人的生活目标和方式，而第15节则描绘了一个认识神的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态度。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那么你的生命应该有一个跟世人全然不同的目标和方向。所以我说第15节所说到的主若愿意是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的。雅各在第15节说到主若愿意，他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当以主的旨意为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我说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呢？大家应该还记得，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十二节是在谈论与世俗为友的问题，而第十三节就是与世俗为友的特征，就是夸耀自己在世上的成就。这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特别是第十六节所说的今生的骄傲。这一切都是出于我们爱世界的心，而雅各就在第十六节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样，以自己在世上的成就作为夸口。不管你今生有多大的成就，这一切都是短暂的。正如使徒约翰所说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也就是说，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有永生。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与世俗为友呢？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这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为自己而活。为什么我说第十五节是非常的重要呢？因为第十五节是向我们指出一个正确的生命目标。雅各书第四章十五节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奴仆。奴仆的生命目标就是遵行他主人的旨意，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做的。选择主的旨意是每个基督徒的义务，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正如第十七节也告诉我们，人若知道去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让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我相信这是一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都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因为使徒保罗将救恩说得非常的简易，只要我们口里称耶稣为主，一切就行了。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使徒保罗是不是说，只要我们口里喊耶稣是主，就足够了呢？这样听起来，救恩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肯开口称耶稣是主，只要你心里也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就已经得救了。我要大家特别的留意这节经文的第一句话。这里说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这是什么意思呢？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认为这是很简单的表面功夫。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口里称耶稣为主的。但是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们便开口闭口也称耶稣为主。这是不是保罗的意思呢？为什么口里承认是这么重要呢？其实这句话是我们在众人面前的宣誓，我们向众人宣告，从今天开始，耶稣就是我生命的主人。这样的宣告就意味着，在实际的生活里，我就是耶稣的仆人了，我就必须忠心地遵行他的旨意。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所说的，是一个人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在众人面前的宣誓，是不可以反悔的。如果我们宣称耶稣是我们的主，但是在平时的生活里，我们却没有遵行他的旨意，那么我们已经否认了他是我们的主。 今天传福音的都强调说，我们要接受耶稣。接受耶稣的什么呢？很多人都强调是接受耶稣给我们的爱和救恩，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在得到他的救恩之前，圣经告诉我们，你必须接受耶稣的主权，你必须要成为他的奴仆，这样救恩才会与你有份。任何传道人如果不强调我们必须成为基督的奴仆才能够得救，这样他所传的就是假的福音，这种的福音是来自魔鬼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22节，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22节，让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第六章22节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从罪里得到释放，他们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这是不是说他们从今以后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呢？按自己的意思来计划自己的生命方向，按自己的心意来成全自己的理想，这是不是自由的定义呢？不是的。在22节的下半节，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已经成为了神的奴仆。什么叫神的奴仆呢？这意思再简单不过了。从前你是随着自己的肉体私欲去犯罪，所以你是罪的奴仆，而现在你是随着神的旨意去生活，所以你是神的奴仆。请大家留意第22节的最后一句话，这里告诉我们，只有做神的奴仆的人，他们的结局才有永生。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圣经的救恩观，我们得救是为了成为神的奴仆。这绝对不是一个消极的观念，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份。当我从前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去做，我给家人，我给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伤害，我也非常厌恶自己所行的一切，但是我却没有能力去胜过这一切。但是当我认识神之后，当我将生命交给神，当我成为了神的奴仆的时候，我就弃绝了这种的生活，神也给我能力能够成为他的奴仆。我选择了遵守神美善的旨意，因为我知道这才是好的。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消极的图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份，能够成为神的奴仆，行在光明中，这是何等美善的事啊！我不知道你在信主的那一刻是否已经做出这个明确的选择，就是立志选择成为神的奴仆。如果你不是神的奴仆的话，那么你还是一个罪的奴仆。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会有这么多的嫉妒纷争，那是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根本不关心神的旨意，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他们却不明白其实自己还是活在罪的捆绑中。所以我想借着雅各书第四章13到17节来帮助大家更加的明白做基督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正如使徒约翰的提醒，基督徒是不能够再爱世界，我们不能够再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一切都是属于旧的生命，我们已经是主的人，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让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17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17节，这里说到，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 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知道他所说的话的的确确是来自神的呢？只有一个方法，除非我们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这样我们必能够晓得到底他所说的话是否出于神。大家要留意，立志和旨意这两个词其实是出自同一个希腊文，就是旨意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理解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十七节，主耶稣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志愿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换言之就是将神的旨意看为是自己的旨意。主耶稣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才能够认识神。我希望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只有那些立志做神的奴仆的人，立志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够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才能够成为神的朋友。我们如何才能够凡事都行在神的旨意中呢？我们如何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是不是透过一些方法和技巧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当然不是。认识神的旨意不是一个技巧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帮助你，这是一个长时间学习顺服神的话而培养出来的分辨能力。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所要告诉我们的，只有那些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必然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那我们也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在生活上的实践我们就不是很熟悉了。第二节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如何能够分辨神的旨意呢？保罗告诉我们，除非我们的心意被圣灵不断的更新。可见分辨神的旨意不是一门学问或者技巧，而是生命的问题。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考到了驾驶执照，虽然我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车子，但是我还是经常有机会开车，我还算是一个经验老道的司机。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位新的朋友，大家见面谈话后，这位朋友很大方的要开车送我回家，他一路上车子开得挺快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会开车，而且开得不错。当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会开车。我问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呢？他告诉我说，他喜欢开快车，通常坐在他前座的乘客每当拐弯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很不自在，因为他开得太快了。他对我说，如果你是一个技术好的司机，你就会知道我每一次拐弯的时候我都会保持一定的安全速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开得很快，但是我心里面是十分有分寸的。只有那些懂得开车的人，他才不会显得很紧张。原来他之所以知道我会开车，那是因为他观察到我坐在他的旁边一点也不紧张，所以他看出我是个会开车的人。另外一点就是 他留意到每一次他拐弯的时候，我的眼睛都会往倒后镜瞄一瞄。不会开车的人是没有这种习惯的，所以从这些蛛丝马迹中，他就能够断定我是一个有经验的司机。我想借着这个例子帮助大家明白，分辨神的旨意就好像开车一样，是长时间培养出来的习惯，这绝对不是一些技巧或者学问的问题。正如你不可以靠着书本来学开车一样，你也不可以靠外在的知识和技巧来去分辨神的旨意，这是在乎你每一天是否活在神的主权底下。如果你每一天是活在神的主权底下，遵行他的旨意，那我告诉你，他是非常乐意向你显明他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的前提，就是第一节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个做奴仆的图画。奴仆的身体是属于主人的，随时等候遵行主人的命令。这是不是我们每一天的选择呢？如果你每一天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给主人，圣灵就能够不断地在你生命中作王，使你的心意更新变化，这样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我在香港认识了一位老弟兄，他的身体健康不是很好，他平时是帮助人家做清洁工，他将他工作所得回来的钱用来买圣经和跟圣经有关的书籍送给国内的弟兄姐妹。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身体显得非常的虚弱，他跟我说他年纪大了，他也不懂得圣经的道理，也不懂得如何能够为主工作，于是他就想到为国内的肢体发送圣经和有关圣经的书籍，他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为主工作。跟他见面后，我心里非常的受鼓励。有多少人能够像这位老弟兄一样，在凡事上都是关心神的旨意和弟兄姐妹的需要呢？他自己的身体不好，工资又微薄，平时也没有人照顾他，但是他却非常乐意地将自己的身体每一天献上给主，为主工作。但愿他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和榜样。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十七节。雅各书第四章的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要大家留意雅各在这里给予我们的警告。他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什么是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在这里又再一次的强调听道行道的重要。请大家留意，雅各并不是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什么是恶还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他是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什么是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为什么雅各要这样说呢？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不会做出一些穷凶恶极的事，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是一个义人。在审判的那一天，神要看的不单是我们有没有做一些我们不当做的恶事，他更要看的是我们有没有去行那些我们知道我们当行的善。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里头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每一个基督徒都称耶稣是主，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也透过圣经的话知道我们主人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按照他的吩咐去行，这就是我们的罪了。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我希望透过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特别是第十五节来提醒大家， 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做神的奴仆，而奴仆的任务就是要遵行主人的旨意，这是我们的本分，是理所当然的。能够成为至高神的仆人，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和荣誉，我们当好好的珍惜这份的福气，爱惜神给我们的这个特殊的身份。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首先要分辨何为他的旨意，这就在乎到我们是否每一天都以主若愿意这个原则来生活。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给神，活在他的主权底下，他必然会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他也会给我们能力去遵守。好了，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在下一次的雅各书查考里，我们将会进入雅各书的第五章。我邀请大家下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一起在空中查考雅各书。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见。
真正的聪明人，被主引。